尹雪燕确实不必发愁，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。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馆当作世外桃源，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。尹雪燕公馆一向维持他的气派，尹雪燕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。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，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，有他们的派头，因此一进到尹公馆，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。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，经过尹雪燕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，也如同受过靠风一般，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。至于一般新知，尹公馆更是建立社交的好所在了。当然，最吸引人的还是尹雪燕本身。尹雪燕是一个最称职的主人，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，他都招呼得妥妥帖帖。一进到尹公馆，坐在客厅中那些铺满黑丝面椅垫的沙发上，大家都有一种宾至如归、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。因此，座会总在尹公馆开标，请生日酒总在尹公馆开席。即使没有名堂的日子，大家也立一个名目，凑到尹公馆成一个牌局。一年里倒有大半的日子，尹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。尹雪燕本人极少下场，逢到这些日期，他总预先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，有时两桌，有时三桌。他对每位客人的牌品及脾性都摸得清清楚楚，因此牌搭子总配得十分理想，从来没有伤过和气。尹雪燕本人督导着两个头干脸净的苏州娘姨在旁边招呼着，五点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，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，金银腿、贵妃鸡、抢虾、醉蟹。尹雪燕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。到了下半夜，两个娘姨便捧上雪白喷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，让大赞方酣的客人们开面醒脑，然后便是一碗鸡汤银丝面做了宵夜。客人们直下的桌面十分慷慨，每次总上两三千，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，即使输了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。在尹公馆里吃了玩了，末了还由尹雪燕差人叫好计程车一一送回家去。当牌局进展激烈的当儿，尹雪燕便换上轻装，周旋在几个牌桌之间，踏着他那风一般的步子，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，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，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。阿嫩，干爹又快酥托底了。每到败北阶段，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，向尹雪燕发出求救的哀嚎。还早呢，干爹，下四圈就该你摸清一色了。尹雪燕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的背脊上，连续地安慰着 这个命运乖谬的老人。尹小姐，你是看到的，今晚我可没打错一张牌，手气就那么背。女客人那边也经常向尹雪燕发出乞怜的呼吁，有时宋太太输急了，也顾不得身份，就抓起两颗骰子啐道：“呸呸呸，勿要面孔的东西，看你昧到啥个晨光。”尹雪燕也照例过去，用着充满同情的语调安慰他们一番。这个时候，尹雪燕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，令人敬畏。在麻将桌上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。客人们都讨尹雪燕的口彩，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。尹雪燕站在一旁，叼着金嘴子的三个酒，徐徐地喷着烟圈，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他这一群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壮年的、曾经叱咤风云的、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，狂热地互相厮杀，互相宰割。